读的主题章节是诗篇65篇11节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跌下之由。让我们一同来默想一下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上帝怎样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。在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和我们每一个遭遇当中，看看上帝怎样用恩典围绕着我们。究竟什么叫做恩典？圣经罗马书4章4节说，做工了的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我们做一天的工得一天的钱是应该的，但所谓恩典，乃是我们原来完全不配得的，照我本来的情况原来是一无可取，在我里面没有丝毫良善，亏去了上帝的荣耀，但上帝没有撇弃我。上帝先来寻找我，他看待我正如看待一个完全人一样，一点都不认为我不配。他将所有的救赎、能力、应许、盼望，一切属灵的恩典都白白的赐给我，使我成为他的后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并且竟能和上帝同工。这就是恩典。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蒙恩的人，和我一样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因为我们都亏去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往往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批评别人的动机，或者我们觉得某某人是好人，应该配进入天国，而某某人却是罪大恶极，不配进入天国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他的珍宝，都是配得的。因为上帝爱世人，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。甚至古时的以色列人，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上帝还怎么样对待他们呢？使徒行传5章31节记着，上帝仍然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，这当然也包括我们今日的以色列人，就是一切信主的人。虽然从前的以色列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顽梗不信，自以为义，今天我们这般属灵的以色列人能比从前的以色列人好多少呢？我们的心中也充满了罪恶，我们也常常自以为义，常常不听从上帝的吩咐。我们本来都是不配得主恩典的人，但是他先来寻找我们，呼召我们，给我们得救的机会，将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赐给我们。当我们一旦立志悔改、接受主的时候，奇妙的经验就开始了。路加福音19章9节，耶稣说的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”也就是说，救恩临到了这个人。这时候，主所有一切的恩典、丰盛都归于这个人了。以弗所书2章12节，保罗提到，我们因为犯了罪的缘故，原来与基督无关，在主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。但保罗在后面15节那里提到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好的工作，使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有了一个奇妙的转变。在19节那里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彼得也提到过这个奇妙的转变，在彼得前书2章10节说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怜恤。而且我们的地位也有了怎么样的转变呢？9节那里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 这是一种何等奇妙的转变，何等奇妙的恩典。有一个贫穷的孤苦伶仃的女子，她没有了父母，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找不到好好的工作。但是有一天被一个很有钱的富翁看中了，他对这少女说：小姐，我很喜欢你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呢？如果你愿意嫁给我的话，我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你的了。这位少女看见这位男士讲话的态度很诚恳，样子也很老成忠厚，所以就点头表示愿意。男子说：好，我立刻到婚姻注册处去办一办手术。于是他们到了婚姻注册处，在注册官面前准备签字之前，这女子忽然想起来说：我要先回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了，我要将家里的东西带来。富翁笑着对她说：你不必回去了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只要你在婚约上签了字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了。于是他们签了字，出了注册处，门口停了一架大汽车，穿制服的司机很有礼貌对他说：那么夫人请上汽车。他就坐上车到了家里，还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，布置华丽的不得了，很多仆人对他都很恭敬，他简直惊奇快乐到说不出话来。他的丈夫对他说：从现在开始，这一切享受都是属于你的了。诸位，这位女子所得到的不过是物质方面的享受，都是世界上短暂的东西而已。今天当我们立志归向主，与他联合的时候，他的一切属灵的恩典都是归于我们的了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惊奇感激呢？还是认为这一切乃是理所当然的呢？上帝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，这样的美好，从我们肉身的到精神的，从物质的到灵性的，从今生的到来世的，他供给，他看顾，他教育，他训导，他牧养，他保守，他打伤，他也残果，他也医治。主的恩典真是止不胜数，口难尽数。各位，上帝的恩典永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，不要以为主的恩典会有不够我们用的时候。十九世纪英国大布道家斯布珍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说在大海里有一条小鱼，这条小鱼有一天心里说：我怕这海水有一天会被我吸干了，所以我要慢慢的吸，少吸一点吧。其实海洋这么广大，随便这条小鱼吸多少年都不会吸光的，对不对？另外有一头小鹿站在山顶上面呼吸空气，他心里说：我怕把这里的氧气都吸光了，我还是少吸一点吧。诸位，不会的，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。他的恩典也不是一下子使你透不过气来，或者过一些日子就中断了，他乃是经常不停的，日日夜夜，时时刻刻都以恩典来环绕着我们。我们无时无刻不是靠着他的恩典而存活的，他的恩典是我们存活的唯一依据。我们信徒蒙主的恩典不是一次过的，也不是十次八次，而是一生一世的。正如诗人大卫所说的：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这恩典是他主动给我们的。对于这样的恩典，我们有没有领会他的丰厚？我们有没有常常数算呢？他时时刻刻恩待保守的一切走在他路径上的人。我们今天的主题章节提到他的路径多低下之由， 这之友乃是指上帝圣灵的恩膏，滋润安慰我们的心田。在主的路径上，到处充满了这种恩膏。上帝将他的恩典不断地赐给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优点，或者信主之后有什么好的功劳，有什么伟大的贡献，实在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们所做的根本算不得什么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无用的仆人。但是上帝仍然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没有改变，这就是恩典。他并不指望我们的感谢，他也不是因为我们感谢他而施恩给我们，他乃是无条件的施恩给我们。如果上帝要我们感谢他才施恩给我们，这就不算是恩典了。在我们这方面，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应该是出于自己觉得完全不配，是一种心悦诚服的动机。在圣经里面记了一个很渺小的人物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记了他的名字叫米非波设，是约拿单的儿子。当约拿单和扫罗去世以后，家里只剩下了米非波设一个人。他的幼年被奶妈抱着逃难的时候，因为跑得太急，把他掉在地上，两条腿都摔断了。大卫做王的时候问起约拿单的家里还有什么人，结果发现只有米非波设这一个儿子。大卫想到和约拿单之间的友情，就打发人去把米非波设带到他面前来，天天在他面前同席吃饭，特别恩待他。从政治的立场来说，米非波设和大卫是互相敌对的，因为扫罗一直要捉拿大卫，杀死大卫。米非波设两条腿都已经跌断，没有能力，更没有什么功劳。但是大卫因为和约拿单情同手足的缘故，所以米非波设也成了他的至亲，天天在他面前蒙受他的恩典。当米非波设受到这样恩待的时候，他从心底里发出了感恩的意念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八节记的，米非波设向大卫叩拜说，仆人算什么，不过像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这是米非波设真正的认为自己不配，他不因为自己是约拿单的儿子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的情况也像米非波设一样，和上帝之间原是敌对的，生来就是充满罪恶、卑微、不完全的。但是天父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完全不纪念我们的过去，把我们当作他的至亲、他的骨肉，使我们可以每天在他的恩典里面享受他的弥甘。这样的恩典我们岂能不诉算、岂能不诉说呢？当我们回顾过去诉算主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对前途更充满信心、更有盼望。因为过去这些蒙恩的经历都是我们未来的保证，因为耶稣是创世成终的主，从过去到今天，从今天到万物的结局，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保守、托住我们、扶持我们，行在他的路径上面。唯有主的道路才由脂油滴下滋润我们的心田。这条路也许不是永远平坦，也许会遇见许多的荆棘，但是因为主与我们同行，荆棘上也开满了玫瑰花。而这条道路的末端紧接着的就是人类已经失去了的路缘。往往我们不懂得数算主的恩典，所见到的往往只是黑暗的一面。上帝有时因为我们的愚昧、因为我们的顽梗，让我们受一点苦、受一点挫折。他的美意乃是要我们学习谦卑顺服，也要学习忍耐，等候他的旨意成全。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事业上的挫败，或者因为疾病的缠绕， 不得亲人的上望，我们会泪眼怒湖。但是我们透过泪珠向上仰望的时候，就会见到围绕着永恒宝座的彩虹，而发出感谢的歌声，因为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最重要一点是，我们千万不要在罪恶的道路上流连。如果我们不是打在主的路径上面，就是走在俗世的罪路之上了。对于罪的迷恋会使我们越陷越深，终于无力自拔。不要以为杀人放火才算是犯罪，许多不良的嗜好、骄傲、贪心、自私自利等等都是罪恶，都是和上帝的圣德相悖，也都是上帝所憎恶的。在上帝的眼中，罪没有什么大小轻重的分别，罪就是罪。如果不放弃罪的话，这罪会变成我们本性的一部分，永远没有办法摆脱。所以当我们得到主恩典的光照，看出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义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靠着主的力量摆脱罪的缠绕。我们也不要从他忽撤再犯同样的罪。现在上帝恩典的门仍然敞开的，上帝仍然掌管着一切，使一切都为人得到上帝的救恩而效力。上帝以甘甜、平安、喜乐使我们悔改，他也以苦难、挫折、试炼使我们醒悟。所以为了我们所享有的一切安舒、温饱、平安种种的福气，应该数算他的恩典。同时为了我们的贫穷、疾病、挫折、重重的忧患，也应该诉说一下他的恩典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带有慈爱标记的工具。今天在我们数算主恩典的时候，也应该自我省察一番，我们是否行在上帝的道路之上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应当趁着今天和他重新立约，悔改归正，和神和人取得和好的关系。但愿借着上帝圣言的指引、圣灵的感召，使今天这一个时刻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的转捩点。